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3月6号星期五，柯文哲今天早上出席交通汇报的时候，看了台北市十大车祸肇事地点的车祸件数和伤亡人数，跟上次的交通汇报的数据差不多，都没有下降，他就痛斥官员没有去盯你们啊，你们就麻痹，现在我来盯你们。柯文哲说他是创伤医学部的主任，又想起当年来了啊。所以呢，他知道部分车祸受伤的人不会统计到资料之中。为了解决这个盲点，柯文哲决定将要推动滚动式民调，要求交通局每一季都要统计数字，而且要提出改善的方案。反正要盯啊，要盯啊！你再给我试试看，你再给我量试试看啊！来 ，Watching You， Robin Gibb 的歌，老大哥在看着你。我们老大哥，你看大家都爱老大哥是吧？不然怎么会有灌出来那么多一个又一个的老大哥呢？说好了要监督柯文哲的那些人呢？说好了的吗？你到哪儿去了呢？不能老让柯文哲来监督他手下的一级、二级、三级，哪怕是很小的公务人员，盯着他们满头包。他不是个监督的人啊！监督是老百姓啊。监督的对象是柯文哲，这搞错了吧？我们的那个台北市政府啊。领导者成天到晚让他下面人吓得要死，说我盯着你啊，我盯着你啊，这对吗？这啊？3月6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嘿，
要为我们来带来一个我期待很久的话题了哈。
真的
听说你一年出手一次就会逮到一本很不错的书，有的时候很叫好，有的时候很叫座，有的时候两者兼而有之。雅言出了新书了，西方凭什么？
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叫做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啊，那我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怎么写的哈。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啊？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一个来龙去脉啊。在18世纪以前啊，是没有人想要回答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不成立这个问题。
因为一直到伏尔泰，伏尔泰还会以中国为当年最先进文明的典范，应该是说从马可波罗以后，西方都知道自己遥遥落后中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文明，可是呢，在19世纪的那个4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鸦片战争，英国这么轻易的把中国的海防打得稀巴烂的时候呢，西方本身整个欧洲自己都吓了一跳，所以这个是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起源。所以我们这本书呢，的确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写啊。那它的这个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我是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写的这么详细的，因为它是从英国当时怎么无缘故莫名其妙来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战争开始写
啊。
然后呢，这个刚一开始呢，在19世纪的时候呢，一开始的回答，因为那时候刚好西方发展这个帝国主义嘛，他们去不要说去非洲啊，去澳洲啊，都觉得各地的土著看起来都落后不得了，然后他们来到中国看的时候也觉得中国很落后，所以他们马上想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答案，就是人种优劣论，是西方的白种人本来就比较先进，那刚好就同时刚好在1860左右达尔文的这个演化论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用基因优劣来解释西方凭什么，可是另外一种呢，是用地理的条件或者说用制度的条件。马克思也有回答西方凭什么，马克思就回答说是中国的这个帝王专制
是
这个答案呢，其实这个说什么文化优劣论啊，或者说西方的这个帝王专制啦、啊、那中国为什么就适合被帝王专制啦、啊、哈、嗯、当然就又牵涉到文化优劣论，这个其实是大大的影响中国的五四运动那一代的，包括说也影响了福泽谕吉的这个明治维新的那些知识分子啊、就是说在日本跟中国到二十世纪初，大家都觉得说对中国
我们是落后，
中国落、嗯、而且落后的原因很久了，绝对不是因为最近才落后而已。这个问题本来说，哎，大家好像已经成定论了，老早就落后了啊、嗯哦。在这本书里面，这种定论叫做古早决定论。古早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东方就是会比西方落后。
哦、是
这个古早决定可以是人种优劣，也可以是文化优劣哈、哦。可是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快速崛起的时候，
嗯，
然后呢，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左右，中国也快速崛起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汉学又挖掘出了非常多新的材料
啊，
所以呢，这个问题又重新热门了起来。我会说哈，在九十年代之前，全球没有人要想要写全球史。
嗯，好，
九十年代之后，突然全球史变成了一个热门的一个新的领域。
为什么？
有一个原因是东西比较史啊，有人说也是因为西方发现说所谓的古早决定论应该是错的，因为呢，他们发现一直到这个工业革命前后，中国可能都还没落后西方。
嗯哼，
啊，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说呢，一开始你拿整个中国来比英格兰，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类比，因为中国太大了。你为什么不拿长江三角洲来跟英国比就好了、欸、如果长江三角洲来跟英国比的话，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话，两边的那个整个经济繁华程度是差不多的、
嗯、啊。
而且呢，是重点是说，因为后来关于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这个资料啊，这个西方也发现这个新的材料的时候呢，西方承认说郑和的时代的航海术绝对，不要说到郑和时代，一直到哥伦布的时代了哈、
嗯，
中国的航海术都大大的超越西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说这个在那个九十年代开始，突然东西比较史变成了一个显学，而且关于西方凭什么主宰全世界，也有了一个全新的一种论述，叫做一时碰巧论。
嗯，
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意外的状态下，
是偶然的
西方才突然来主宰世界、嗯、而且也不见得会一直主宰下去的啊。
所以他这个书名说这个 Why the West Rules 后面还有一个 dash
for now
只是截至目前
为止，我的作者也认为这是目前在主宰哈、嗯、然后呢，那这本书里面最后一章就会讲说那个西方主宰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哈，那这个他又看法又当然又跟别人不一样啊、嗯、我先介绍出来这本书的来历，它有一个是九十年代开始突然全球史变成热门，而且关于西方凭什么主宰有了很多新的论述出现。我举个例，台湾比较熟悉的这个论述啊，又有译成中文的哈，最有名的就是枪炮兵军与钢铁。
是
啊，枪炮兵军与钢铁有解释的是为什么欧洲人凭着枪炮兵军跟钢铁去征服了美洲跟澳洲啊。可是呢，那本书呢到了结尾的时候，他也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解释中国。嗯、所以呢，在枪炮兵军与钢铁里面呢，是到了倒数差不多十页左右，他才来解释中国的问题。
嗯
啊，因为他里面讲的是说西方的所有条件，我们看完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个中国都有啊。事实上，他那本书还少写了一个重点，枪炮。跟钢铁都是中国传去西方的，枪炮兵军钢铁他没有写这一点啊。我这本书也写得很清楚，而且如果是钢铁的话，中国根本就领先了西方一千年。
是
啊，然后呢，然后病菌的话，那中国当然也不缺嘛，欧洲有什么病菌，中国也都有嘛。那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西方那条路去征服新世界哈？枪炮兵军与钢铁，它是在倒数十页的时候，它用了非常快的方式说，哦，因为中国海岸线太平了，不像西方有那么多半岛、嗯，所以一开始的话，它就适合一个国际体系，然后中国适合的是一个大一统的体系。这本书我在我的这个西方凭什么这本书的话，它也推翻了这个论点，而且这个论点没有办法解释整个漫长的好几千年的历史。
是。
然后还有一个叫文化决定论的话，我说也是九十年代这个在西方冒出来的一个新理论。然后这个不过那也是一个算是文化决定论的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新国富论啊。这本书在台湾也算是蛮多读者的。
是。
新国富论跟后来那个一年前也是美国出版的有引进中文版的叫尼尔佛格森的文明，就是改进世界的六个杀手级 App 一样，他们都是用 文化这个文艺复兴啊，大航海时代啊，科学革命啊，来解释西方后来的一飞冲天哈、
嗯嗯。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以我的作者来看的话，这都是文化决定论。然后以更大的这个哲学来看的话，我会说这叫唯心史观。唯心史观对我来说就是文化决定论也好啦，英雄史观也好啊、嗯，哪一个伟人改变了世界啊，哪一个时代氛围改变了世界啊，那个都是我说的唯心史观。我这本书不是唯心史观，他提出了一个心得论。而且他这本书的一个写法跟大家不一样的一点是，因为呢新国富论他也是突然从500年前开始写，
是
啊，如果是枪炮兵军钢铁的话，他集中在写13000年前，突然就跳到现代、
嗯、跳到
那个大航海时代、嗯、啊。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西方凭什么的特点是他坚持50000年一直写下来，完全不中断。
嗯哼，
啊，为什么说50000年？从智人离开非洲开始写，
是
啊。然后呢，我说呢，以这本书是全球史，可是它是东西比较史哈、啊。然后呢，它的写法我也是说，从来没有个历史书这样写过的。你可以说它是西方史，可是不时插入中国史，因为一直拿中国史来跟西方史对照。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史，一路插入西方史，它、是用西方史来对照中国史，所以你会看到的这本书的写法是，几乎这个非常大的篇幅是中西一路对照啊，尼安德塔人就对照北京人啊，埃及的这个很有名的那个法老这个拉美西斯就对照中国的商王武丁，罗马帝国他就对照中国的秦汉一统啊，拜占庭帝国那里有出了一个非常残忍的、非常狠的，而且性欲也超强的一个皇后叫迪亚波拉，就是叫迪奥多拉，当然他就对照中国的武则天哈、
嗯
啊，然后呢，这个。葡萄牙展开大航海时代那个最重要的统治者就是恩里克王子，他对照的是中国的谁呢？不是明成祖，是对照明英宗，就是把郑和的档案、
土木堡之变，
把中国的党郑和的档案销毁的明英宗，
嗯，
好、啊，然后呢，在这个宗教战争的话，他对照的是明朝末年的民变。
哦、
哎，然后西方的科学革命，它对照的是中国的考证学，应该是说从明朝末年的所谓的蒲学，一直到这个黄宗羲啊、顾炎武的这个考证学。然后呢，等到工业革命的时候，最能代表工业革命的一本小说就是《环游世界80天》。
嗯，
然后他拿中国的一本小说来对照，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所以那个世界渐渐的僵化，民心那个民间多么那个。
哎，等一下，我刚刚有一个地方我有点问题啊，你刚刚说他用什么来对照蒲学？因为蒲学的发展应该是在清代啊，
清代
那可是黄宗羲跟顾炎武更早，他应该是晚明。
就是我刚刚说晚明的这个、啊、那个开始来这个
晚明到蒲学，那在西方是什么呢？
西方是科学革命
啊、
牛顿哈维的科学革命、嗯。然后工业革命的话，我说代表工业革命的一本书是那个《环游世界80天》
80天、
啊。然后代表中国那时候多闷的那个社会气氛多闷的那一本书是《浮生六记》。
嗯，好吧，我们就姑且听听看他怎么去对照。
对，他就是我说他这个写法是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这样写过的、嗯。可是呢，他的重点不是要
听起来有点像捡到篮里就是菜啊，尤其是后面这几个对照组。
我要说，因为他必须要很精简的让这个，例如说不熟悉西方的人也要熟悉西方、嗯、不熟悉东方的人也要熟悉东方，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举的例哈，那个举的例能够。解释，因为他不是要写文学史，他是要解释两个社会的演变，
是
哈、嗯嗯，而且很重点是说，当然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很多哈，这个活色生香的故事很多啊、
嗯，
然后呢，可是呢，他写这个对照是有一个重点的，因为他这本书的有一个主题是要回答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
哈，
所以呢，他要给这个答案呢，哈，他要给一个，而且他是有。讲出一套历史法则，我要讲哈、嗯、历史法则这个东西，我们都以为好像历史法则很常见，我要说那都不是专业历史学家。
哎，
这本书是第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真的有一套历史法则的。
是
啊，我一说怎么会没有历史？
以前的汤恩比也有一套历史规律啊，他有一套这个、嗯、西方的没落。
嗯，
我们从那时候就看到他有用一个抽象的思维架构，或者是一连串的概念跟语词。来所形容出来的一个好像一个历史发展的轨迹，再把历史事实套进去，来说明这个模型的成立。 那你说这个西方凭什么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
好，我先来说哈，我先来简介一下他里面介绍的这个历史法则哈。
嗯，
这个很多人台湾这个中国台湾人如果受中国史的影响，会想说，哎，历史有本来就盛极而衰啊，然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那就是一套历史法则啊哈。这本书写得更细哈。这本书呢，我要说哈，因为它在中国非常畅销，我要说，因为它刚好切合了中国的现在一个主旋律，迎头赶上，好，迎头赶上。
迎头赶上。
这本书哈，它有一个，我说它看起来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悚的一点，就是说它的确写出了一大堆落后的边陲如何迎头赶上的例子。而且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大历史的话，我们简直会觉得，对，这就是一系列的边陲赶上核心，而且超越核心的历史哈。然后呢，我说呢，它里面非常强调地理条件。非常强调地理，可是它绝对不是地理决定论。因为如果说我刚刚解释那个枪炮病菌钢铁的话，中国的海岸线比较平这点，然后西欧洲都是半岛啊，还有岛屿这点，他就说，哎，这个决定了西欧可以去征服全世界，中国不能去征服全世界，这个会说是叫地理决定论。可是我的作者不同意这个看法啊，我的作者分析的这个，因为他坚持从远古开始写，一直写到上古、中古、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一直写到21世纪，一直写到金融崩溃、金融海啸哈。他呢，其实要讲说，的确在从冰河时代结束以后，16000年，西方整整领先中国，整整领先的14000年，14000年都是西方领先啊。哦，可是呢，毕竟中国中间有领先1200年，1200年，他是说光中国领先那中间那1200年就已经够推翻所有的古早决定论了。
嗯，
啊，你要跟我讲说一定是中国的基因比较差啊，这个亚洲这边的基因比较差，欧洲那边的基因比较好，那作者说，但你要跟我讲这个基因如何在6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这个基因领先如何消失？
对，啊，
然后透过混血啊，中国的基因呢如何在18世纪又从优转成劣这样子哈，啊？这个很难，你要很难证明哈，啊。所以呢，他这本书里面呢是来解释说，这个西方跟中国，因为他就是每一张的画趋势图，因为他有找出了一个量，他有一个套，这本书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有量化史观，他就是每100年丈量一次。西方跟中国那时候的
同时的
发展趋势，所以他就一直一路画曲线嘛哈，就是有画出说哇什么时候第一次黄金交叉，什么时候第二次黄金交叉，
这个还挺有意思。
哎，然后当然他为了要给这个量化史观，就定出那个发展的量，他还说我还必须要来反驳一大堆，因为很多人如果讲说我要给一个每个文明是可以打分数的话，因为他说这个犯了一个人类考古学的一个大忌，因为这个会被讲成说这个是你是用西方的眼光给你凭什么用西方眼光给全世界打分数，所以他为了这个量化史观，他也给了一张的解释来解释他的方法学。那我说他是一个所谓的以地理来看历史的一个观点哈，可是他为什么不是地理决定论？他说呢，地理绝对可以决定发展哈，这个是地理可以决定发展，可是他不决定未来，因为发展本身会改变地理的意义，一时的地理劣势到了另外一个时候就会变优势，一时的地理优势换了另外一个时代，换了另外一个时候又变成劣势。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你家下面有一大堆煤，你就住在煤田上，18世纪以前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是
工业革命来的话，哇，你那个变成大优势，
就像20世纪石油也是一样，
是那等到你有石油之后没有被淘汰了，你那个又不是地理劣势了。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台湾很多人是从泉州来的嘛，没有印度洋贸易的话，泉州就是一个没有农业的非常贫穷的地方。等到印度洋贸易了，泉州马上就一飞冲天，印度洋贸易不重要了，泉州又没有了。所以说一时的地理优势，另一时可以变劣势。
我们看起来江山这个好像是不会万事不移的，可是如果要测量他们的优势的话，往往与时而俱变，它是一个动态。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3月6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他的雅言出版社雅言文化出版的新书《西方凭什么》。
好，我刚刚有讲呢，这个
历史法则，
这个作者有给了一套历史法则，而且呢，这个是无论是每个社会哈，每一个文明的脉络，都是同样的一套历史法则的运作。因为你看这本书的话，你一个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从来没有人指出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其实跟西方几乎脉络是一样的。
嗯哼，
啊，因为他这本书里面有讲，因为大家都觉得西方才有文艺复兴，中国没有。事实上他这本书给了一个非常创新的读法，是中国有文艺复兴，
嗯，
哎，然后中国也有一个科学革命，只是说当年他们的发展条件不一样，所以中国文艺复兴跟中国科学革命走上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的路而已哈。然后我说呢，这本书里面呢有讲说，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法则就是地理决定发展，可是它没有决定未来，因为每一个发展的条件不一样的时候，它就会有地理的优势跟劣势就会不一样啊。我刚刚举的是梅跟那个福建省的泉州为例哈。第二个啊，就是说呢，第二个法则是边陲。发现优势，
嗯，
就可以取代核心，嗯。这个听起来很平常，可是事实上，在这本书你会发现，所有的历史的大突破都从边陲开始，
啊，
所以呢，它里面举的例呢，从埃及文明到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到罗马崛起，一直到英国变成海洋帝国，一直到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在这本书里面，全部都是后发优势的例子。
看起来也是，比如说像黄金交叉、唐宋盛世，在大约是南北朝时代，西方。被中国超越了，而这个超越他解释成好像是伊斯兰的串起，是吧，成为西方的核心，那的确在西班牙好像看起来就是如此。
西方跟中国你可以发现哈，同时到了一个发展到一个地步，大家会同时崩溃，差不多时间崩溃，就差不多的发展阶段崩溃。西方的话就罗马帝国崩溃，中国的话就是汉朝崩溃。可是为什么崩溃之后两边的发展不一样？在西方的话，它是一路落后，一直在停滞。可是中国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有串起了，而且发展出了大唐盛世。他在本书里面给了地理学上的地理条件差异的解释。
哦，他怎么说？
这个地理差，这个太详细。哦，我好了，可以说哈。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江南比较落后，
嗯，
嘿，可是呢，因为衣冠南渡，江南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全新疆域，
嗯，
嘿，然后呢，如果是统治的这个技术上的话，五胡乱华是不是比较落后？
嗯哼，
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落后的到了一个底的时候，北魏孝文帝把他的政治上变成比较先进的，虽然那个时候是政治先进，可是经济落后的北方。啊，就是说那个隋朝哈，来征服了经济非常先进，可是政治非常落后的南方，
是，
所以呢，变成全中国有办法使用这个江南的这个经济新领域的这个优势，所以重点是，而且开发了一个大运河，
是，
哎，所以那个中国那个时候，这是唐朝可以串起，可是呢，在那个拜占庭跟那个跟西方，就是东西罗马帝国这样分裂，西方被蛮族这个凌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个经济的新领域，并有一个像中国有个江南的经济的新领域。
是。
可是呢，我要讲说呢，这本书觉得最惊讶的时候，因为这本书的远古史跟上古史写得超好的，而且很多是跟我们历史课本上学的不一样的。首先哈。我们都以为，因为我们受我们小时候读的历史课本的影响，我们都以为华人是北京人的后代。
嗯，
这本书，因为事实上这个应该是科学界都已经知道的，可是因为很多
中国人不大不愿意承认，
中国人不
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种。
没有错，这个叫做出走非洲论，就是说人类现代人是单一起源论，就是说其实现代人就是智人已经在非洲发展到差不多了哈，然后才离开非洲，而且呢，智人无论到哪里都造成大灭绝，可能北京人就是在智人到中国的时候。发生大灭绝的，可是中国一直不承认这个是这个叫单一起源论，他们弄出了一个多重起源论，就是说全世界智人到了很多地方，可是都有跟当地的这个原来就有的这个人种互相混血哈。那现在呢，是看了这本书的话，我认为啊，中国应该不会再搞多重起源论的，因为这本书给了很详细的解释，尼安德塔人目前的考古学的基证真的比北京人先进很多，
嗯，
哈，就是智力可能比北京人发展很多。如果中国人真的觉得自己是北京人的后代，那你真的就是承认了人种优劣论，
嗯，
因为然后呢，事实上这本目前为止哈，因为北京人的 DNA 族谱并没有留下来，可是尼安德塔人的基因族谱是有留下来的。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大家发现啊，尼安德塔人的 DNA 发现了，
嗯，
事实上从法国 到中国，也可能到我们台湾，我们身上的尼安德塔人基因是都一样的。
是，
哎，就是说，其实我们智人是一路从非洲到欧洲到亚洲啊，混血的那个我们身上的就是大部分的 DNA， 我们都是来自非洲的智人啊。
嗯嗯。
然后我说还有一个说，整个让我们跟我们历史课本上学的不一样是什么嘞？我们都以为西洋的历史文明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文明开始，看了这本书后你就会发现，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事实上就是最早的后发案例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在了90年代左右，考古学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本书一开这个远古史也好，上古史也好，那个没有文献嘛，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历史学家嘛，所以他的这个证据都是科学的证据啊，有电子显微镜看出来的证据，有去这个 DNA 分析的证据哈。为什么说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开始嘞？因为西方的农业是在约旦跟以色列那个地方开始的。
嗯，
开始有农业之后，它往哪里传？它是往欧洲传，它是先往希腊，往这个波兰，往德国，往这个法国、西班牙那个地方传。所以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虽然就在旁边而已，走路就到，跟离约旦跟以色列走路就到，它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晚传去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的。因为它那里有两条大河，一天到晚闹水灾，所以呢，你一旦传去了那里，就是说它本来是边陲嘛，一旦传去了那里的话，你就需要水利建设了，就需要灌溉了，需要水利建设，需要灌溉的话，你就需要一个政府体制，你就需要官僚体制，你就需要文明，你就需要文字。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他们解决了这个水利问题，等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也终于有农业的时候，他们就一开始就有了城邦。这是我们小时候会以为西方文明从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开始。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Joy 时间 Joy 给我们带来的这本书《西方凭什么？5万年人类大历史来破解中国落后之谜》。原文不见得是要讲中国落后之谜，但是这5万年的对人类的大历史的确让作者能够有一个驰骋发挥的空间，
是的，
来综论整个地球上面的啊，这有一些文明的发展跟影响。
我刚刚讲说这本书很精彩一点，就是他讲一系列的后发优势如何的一系列的边陲如何去取代领先的地方。我说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高官大家都要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在中国非常畅销，而且是那个共产党的高官出来推的哈。
嗯，
西方的例子的话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一开始是落后的，可是因为他们农业不是从他们那里起源，可是他们后发优势啊。
是，
然后再来呢，在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之后呢，西方一系列的这个上古史就是一系列后发优势的历史。再来是波斯，本来也是很边陲的，可是他有办法来取代这个美索不达，他也可以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可以去征服埃及。下一个是希腊，然后希腊其实没有变成帝国，可是是马其顿发展成帝国了。可是马其顿征服了波斯，也征服了印度北方之后，后来马其顿也被谁征服了？被罗马帝国征服了。所以西方上古史的话，你一看就是一系列的后发优势的案例。通常哈，读中国史的人哈，因为我们对中国的上古史受《史记》司马迁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呢，你看中国上古史的话哈，很难去想象说它其实也是一系列后发优势。
是
啊，
我想唐朝人已经开始怀疑这一点了。
对，
也就是说，比如说尧跟舜不是那么顺理成章的禅让的。
嗯，
他是舜把尧给囚禁起来了。
哦，
同样的道理，禹对于舜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以现代的历史学家的话，是尧啊、舜啊、禹啊，到底是不是真的人物，都是一个成争议的事情的哈。
是。
然后呢，是在2000年左右，中国的考古学家在西方的考古学家帮助之下，终于去考古到中国的农业到底是从哪里起源的。一旦知道农业从哪里起源的话，我们就知道后来的就算有夏商周的话，那都是后发优势的案例。中国的农业，长江比黄河流域早了2000年，早了1000年，
1000年
啊，这是1000年左右哈。然后呢，是开始先有 稻作哈、啊，就是先有种米，然后北方过了一千年，北方才开始种小米。那我们就会想到了，因为其实夏啦、商啦、周啊，都是北方的政权。
是，
哎，而且呢，等到那个江南开始进入所谓的华夏的文明的领域的时候，已经是战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嗯、啊，
在、这个、而且被视为是蛮夷的了。
哈、啊嗯，然后呢，我这本书里面有写说，因为其实。我们都以为我们读在学校读超多中国史的，可是这本书里面给很多中国史的细节是我们在学校里面没有读到的、嗯、哈。例如说，你如果读《左传》的话，我们都会知道有一个吴城十五。
是，
哎，可是吴城十五的话，以这本书的话，那就是华夏文明进入南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啊，
这个就是晋朝派一个大夫到吴国去哈、啊。事实上，那是一个文化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嗯。然后呢？台湾读的中国史都有讲说周朝是井田制，可是没有讲它怎么结束的。
是、
啊、这本书也有交代，是从鲁国开始的，嗯、是出税亩制度哈、
嗯、
啊。然后我们的在台湾读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读到五胡乱华，可是呢，这本书还有交代，也有汉人去屠杀那个胡人的，一口气屠杀20万人，那叫种族清洗、嗯、这样子哈、嗯。那个是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中国历史的细节，也是这个我们从前在学校里面没有读过的啊。这是他一系列的讲的这个后发优势的法则啊。然后呢，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则，叫做所有的社会向上发展，所有的社会一定会同时埋下发展的祸因。
嗯，
就是说你自己发展的阻力，一定是你自己在发展的中间就埋下
的、
嗯、这个就对台湾现在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刚好进入了所谓的中产收入陷阱。可是我们今天的陷阱可能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这个造成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下一个法则是呢，发展遇到阻碍的话呢，不可能原地踏步。他所有的他这本书里面出现的所有的文明，一旦发展遇到阻碍了，有时候是一个瓶颈哈、啊，你上不去了，
是
啊，不可能停在那里。你要不然就是一定会下挫，要不然就是崩溃。哦，这本书里面例子太多了，汉帝国崩溃，罗马帝国崩溃，哈，这个全部都是哦，发展遇到阻碍，不是停滞啊，还有说北宋被那个北宋被金国征服啦，或者说南宋亡于这个蒙古人呐、啊，这都是发展崩溃的案例哈。
是。
然后呢，下一个法则是哈、啊，这个一个地方核心衰退的话。就沦为边陲。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它曾经是核心，可是它在工业革命之后，它沦为鸦片战争之后，它沦为西方的边陲了。不是中国沦为边陲，是我们大家整个亚洲都沦为边陲了啊。然后呢，边陲只要发现后发优势，就一跃成为核心。所以我刚刚已经举了很多例子哈，美索不达米亚、埃及、这个波斯、马其顿、罗马都是边陲跃为核心的例子、嗯、我在中国的话，包括说夏商周的兴起也都是边一开始也都是边陲跃为核心。这是这本书里面一直讲这个讲下来的一个历史法则。
那这个历史法则如果说如此有效，它有可能对我们现在的世界，不管它的资源上的分配，或者是权力的这个军事，也会有同样或者是类似的说服力吗？
我们毕竟是在亚洲读这本书哈。其实如果是我先讲一下中国哈、嗯，因为中国是马上就觉得，因为这本书在第十二章的话有讲说西方不再主宰之后会变成怎样，而且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的确是中国正在快速崛起的时候、嗯，所以呢，这本书里面呢，他是在讲说，因为本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沦为西方的边陲嘛、
嗯、
那现在会不会是下一个边陲跃起成为核心的时代
啊？
曾经有别的人的书会写说，当中国统治世界啊，来讲说如果将来中国在统治世界的话会怎么样、
嗯嗯、
啊？然后这本书中在我这本这个西方评审们里面也有讨论了很多，可是基本上我的作者跟他看法是不一样的
啊。
我的作者是说呢，等到这个21世纪啊，因为他有讲说发展有所谓的积累效应。
是、
啊、整个历史发展哈、啊，因为它这个画出整个趋势哈、啊，一定是这个速度一定是越来越快的，因为科技会一直累积。
嗯，哎，
所以呢，20世纪的那个发展的那个走势图的那个串起的这个速度一定比19世纪快很多，19世纪又比18世纪快很多。如果是把那个工业革命之后的那个串起速度那整个画下来的话，那前面你会觉得根本就10000年都没有任何进展哈、
嗯。
可是呢，21世纪一定又会比20世纪快很多。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有一些 啊，以我的作者来看的话，是现在是马上下一个又有一大堆发展瓶颈的啊，所以我的作者的结论是认为，真正的未来其实他并没有说中国会主宰世界，他会认为这个世界上分成东方与西方，本来就是一个阶段而已。
嗯，
因为我这个作者一开始说分了很用了很多的篇，
最后还有一分钟。在前些年有人说东西方的对抗，包括冷战结束之后。以后会沦为一种南北对抗的形式，正诸于中国跟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北美跟南美，或者把回教伊斯兰世界跟这个原先传统的帝国大帝国美啊苏啊大帝国，好像看来也是如此。你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告诉我。
我要先说，你如果讲南北对抗是讲拉美啦，或印度这些地方哈，我会觉得有一个前提是，这些拉美跟印度这些地方要赶快发现他们的后发优势是什么。我这本书虽然有讲说边陲随时可以串起后发现自己的后发优势，就会变成核心，可是我这本作者也有讲，并不是每一个边陲都会发现自己的后发优势。哦，而且边陲要如何发现自己的后发优势啊，哦？这个其实就是有文化的那个影响的。我这本书里面虽然反驳了伟人史观，认为伟人他里面举的例子毛泽东，再怎么用力也不能够影响历史的大走势，可是的确可以加速跟减缓。